早上好，大家今天好吗？我感觉很好，我很期待今天。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会给你们讲一些最近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段影片，这段影片让我印象深刻。我在看那段影片时，注意到这位牧师，一个很好的人，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我在影片中看到的和他谈到的内容。但我注意到的是，在他的教会里，他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他的会众，他们必须恨恶罪。这没什么错，我100%同意这一点。让我震撼的并不是和他个人有关的问题，而是这件事让我想到了另一件事。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当一个教会需要这样做时，这很可悲。让我先这样说，我明白一个教会的会众并不是总固定不变的，有人来，有人离开，有人只是来探访，所以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因此，我不是说他这样做是错的，也不是说他一开始就做错了什么。我不是在说这个。我想说的是，如果人们被正确教导什么是救恩、抱歉，然后如果他们被教导，我甚至不想用教导这个词，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说法。也许我可以说，如果他们被正确告知什么是得救的意义，那么你就不应该在教会里处理罪的问题。因为这就是整个观念，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从罪中拯救我们。如果你被一只熊攻击，有人来到你身边，就在那一刻你还活着，他们做了什么，杀死了熊，那么你就从熊的威胁中被救出来。你不会在余生中拖着一只熊，腿上还被熊咬着，因为熊已经死了。同样，基督徒在得救后也不应该继续与罪挣扎。即使是这个，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今天谈论的是一个巨大的解开过程。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橡皮筋球全部缠绕在一起，你拿掉一条还得把整个解开？这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有些人会教导说，你必须犯罪，你无法避免，你必须犯罪，你每天都会犯罪，你无法避免，因为你是个罪人。如果你是个罪人，我不会太深入这个话题。但如果你宣称基督是你的主，你已经得救，如果你仍然在犯罪，你到底从什么中被救出来？看你生活中实行的是什么。你生活中实行的就是你的本质，所以他告诉这些人，你们必须恨恶罪。他告诉他们，你们在祷告，但你们却在烧东西，这是他的原话，有些人的原话，你们在烧鼠尾草。你知道那种草药鼠尾草，因为它可以驱除邪灵之类的东西。他说，你们在祷告，但你的床头柜上却放着水晶。他在讲述所有这些事情。他说，然而你们仍然在参与罪恶。我100%同意他说的。我的意思是，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需要说出来。再次强调，不是针对他个人，这应该在那些人得救时就告诉他们，这应该是分离的开始。你看，保罗几乎花了他全部的侍奉时间，特别是在写给哥罗西人和加拉太人的书信中，甚至在写给加拉太人时，但特别是给哥罗西人，当时有所谓的融合主义，就是他们将异教的其他元素带入教会，他们在实行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开始敬拜天使，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保罗说，停止这些行为，这不是你们的本质。然后当他写希伯来书时，我确实相信他写了希伯来书，他写了希伯来书和加拉太书，这两卷书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被传阅。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希伯来书上没有署名，因为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脱离了律法，你们已经脱离了旧约，旧约已经被废除。他说，但你们听了犹太主义者的话，他们试图让你们回到律法之下。他说，我为你们担忧。他说，因为你们仍然在实行，你们仍然在观察日子、月份、月亮的变化。他说的是犹太节期。他说，你们仍然在做这些事，你们在回头，因为犹太主义者来了，说，是的，耶稣很好，你需要耶稣，但你仍然要遵守律法。圣经清楚地说，耶稣是律法的终结，对所有相信的人来说，他是公义的源头。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3:34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一条新的诫命，我给你们一条新律法，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如果你遵守这条新律法，你就不需要法利赛人的613条律法。如果你爱你的邻舍，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律法的两条核心是，第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与此相似的，爱人如己。这两条律法是一切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你遵守这两条，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主，却不做我告诉你们的事？我告诉你们要做的是爱神，爱你的邻舍，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不会看到他到处走来走去，说，哦，我爱你，嗨，我爱你，是的，我也爱你，你不会看到他这样做。你看到的是他到处传讲真理，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赶鬼。这就是他爱的表现。他说，我要你们爱你的邻舍，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你应该对他们做你希望别人对你做的事。如果你病了，你会希望有人来为你按手，或来服侍你，你会希望他们来医治你。让我这样说，保罗来了，他说，看，我为你们担忧，谁迷惑了你们？谁给你们下了咒？他想想看，这是很强烈的话语。你们以为在圣灵里开始的，你们可以在肉体中完成和完美吗？当你们听到基督，看到神迹，这是怎么来的？谁带给你们的？他们是怎么做的？是靠律法，还是靠信心，特别是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我们在哥罗西书中看到这些其他的异教东西渗入教会，保罗对此非常坚决。他也对那些实行犹太教并要求教会这样做的人非常坚决。他甚至当面与彼得对峙，他说，你自己不按犹太人的方式生活，为什么你要让别人像犹太人一样生活？因为有旧约和新约，新约意味着旧约不再有效。现在我们在新的约之下，当我们使用这两个词时，你必须决定你要活在哪一个约中。当瞎子被耶稣医治时，他们质问他，甚至不断质问他，你可以从经文的语气中听出，他有点厌倦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在某个时候他说，哦，我明白了，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他们对此有些生气，他们说，不，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这里有个清楚的区别，你必须决定你是摩西的门徒还是耶稣的门徒，你不能两者兼得。神设立了亚伯拉罕之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回去看看他从哪里来，你知道他有儿子，12个儿子，雅各等等，这就是犹太人的来源。但你必须明白，约和律法是不同的，律法是因为人无法遵守约而加入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堕落本性，他的思想变得黑暗，只想到邪恶。因为人无法遵守约，神说，现在我必须在里面加入律法，带来祝福和咒诅，今天我们称之为祝福和咒诅，我要设立这些东西，如果你遵守我告诉你的，你会蒙福，如果你不遵守，你会受咒诅，这就是律法的部分。律法与约本身无关，它被放在那里，是因为人无法遵守约，它不是约的一部分，你明白吗？但在约中有动物的献祭，因为必须有血的流出，你明白，人们在耶稣之前，他们的罪必须被赎罪，这意味着被动物的血遮盖。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最高存在，动物的血永远无法遮盖人的罪，它无法消除罪。让我这样说，它可以遮盖，换句话说，神说，看，我要你明白，因为你犯罪了，必须有东西死去。我们会用牛和羊的血，我们会用这些祭物，我们会用那血来赎罪，那会遮盖你的罪。但他说，甚至在耶利米书31章，他开始谈论31章31到34节，他实际上开始谈论他如何将他们带入这个约。他说，我要设立一个新约，在这个新约中，他不会像旧约一样，因为这个新约会非常不同。他说，他不会像我当初与他们的祖先立的约。他甚至说，当我牵着他们的手，带他们脱离奴役，带他们脱离罪的旷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他说，他不会是这样的。他说，事实上，这个新约不会写在石板上，我要把它写在你们的心上和思想中。这就是他说的新约将要发生的，新约中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说，现在耶稣是新约的大祭司。我提到所有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讲到我们需要的地方。我知道这至少需要今天，可能还会持续几周。说实话，因为这个事件让我给你一个定义，你把犹太教和基督教混合，现在你既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你有了一个新东西，叫教会主义，这就是今天大多数的情况。我们有基督徒仍然回到律法之下，这很令人震惊。因为除非你是犹太人并实行犹太教，你从未在旧约之下，你是按自己的律法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你知道对错之类的东西，但你没有活出正确的生活。但原因你可以看到，因为即使在过去，当犹太教是一个宗教时，它是一个影子和预表，显示人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取悦神，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因为罪的缘故，他们都是有罪的。 所以即使他们试图做好事，也无法弥补他们的罪。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说，在未来，这就是即将到来的。最近实际上神告诉我关于一位牧师的事，他听到了一个比喻，真是好极了。我说，这太好了，我要用这个。他说的是这样的，他说，犹太人盼望基督，盼望弥赛亚，从基督开始，我们一直在回头看，你们听过我说过这个，但他用了这个词，他说，旧约，犹太人有信用卡，我们有借记卡，你明白其中的区别吗？信用卡意味着东西还没付清，但你仍然可以买东西，但它还没付清。但借记卡现在已经付清了，当你使用借记卡时，它已经付清了，因为它已经付清了。所以现在你得到的是基督已经存入你账户的借记卡，这意味着医治已经完成，耶稣说成了，这意味着救恩已经完成，这意味着祝福已经完成，这意味着赦免已经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要明白，你必须进入这个约才能实现。当我说实现时，我的意思是让这些祝福和东西在你的生活中实现，走在这些东西中。但如果你在新约中，问题是你可能在新约中，但如果你一直回到旧约，认为这就是运作的方式，那么你就不会，你会得到一些，会很零星，大多数时候会错过，因为偶尔你的信心会上升，你会实际上靠信心得到一些好处。但大多数时候你不会得到，因为你会回到过去，你会记得你搞砸了，你会有各种理由认为神不应该祝福你，然后如果你试图说我要改进，然后你这样做，现在你是在试图建立你自己的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说你没有义还糟，这有没有道理？所以我想做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必须能够从我们的思维和实践中剔除旧约中允留的不是新约一部分的东西。现在要明白，神的旨意一直是神的旨意，它永远是神的旨意。现在我们可以把东西简化，或者说提炼东西。如果我们这样做，实践就是律法的提炼，因为它涵盖了我们与神和与人相处的所有方式。如果我们正确对待神，我们就不会有其他的神在他之前，我们会尊他的名为圣。但现在要明白，在旧约中，他们只需要保持一天圣节，真的，安息日，然后是节期，他们会认可，但真的，还有一些圣日之类的东西，他们会注意，这就是保罗实际上警告的。他说，你们认为有些日子是圣洁的，其他日子不是。瞧，在新约中，耶稣是我们的安息日，所以每一天都是圣洁的。我们不只是星期五下午停下来，说接下来的24、48小时不能做任何事，然后我就可以回到正常生活。瞧，这就是大多数人在星期天做的事，然后他们得按下重置键，重新开始，下个星期天带着一袋罪回来，而不是认识到旧约已经被废除。这个新约，要明白，在这个新约中，神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吗？在某种意义上，神说，你们在一个新约中，现在你可以有其他的神了。他有没有这样说？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我们不应该有其他的神在他之前，不是我们贪婪邻舍的东西，不是我们作假见证，所有这些东西实践涵盖了我们与神和与人的相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爱神，就要遵守他的命令。这不意味着你到处走来走去说命令是什么。不，他说，在这个新约中，我会把这些命令写在你们的心上，换句话说，我与你同在。我上周说过，作为一个重生的信徒，你不会犯罪。让我这样说，你的本性已经改变，现在你必须被诱惑才会犯罪。你被诱惑的是你渴望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你投入的东西。但如果你属于基督，那么你就已经将肉体及其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现在敌人必须试图来挖掘那些私欲，试图让你偏离正路，但你必须被诱惑，因为这不是你的本性。你的本性，你不需要被诱惑去做你的本性。如果你是个罪人，你不需要被诱惑去犯罪，为食魔。那是你的本性，你就是这样，你就去做，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之类的。但作为一个信徒，这不是你的本性。这就是为食魔，你必须更新你的思想，因为很多时候，你的思想仍然会试图挖掘一些东西。你那未更新的思想部分，就是你的肉体部分，这就是敌人试图在你里面工作的部分，试图说服你，罪是你的本性，这就是你，其余时间你只是在假装是个伪君子。这就是他试图在你身上做的事。 所以这件事的核心，我可以看到这需要去哪里，因为我显然不只是在对你们说话，我们在网路上，有人在世界各地看我们，这个讲到之后会被放到 YouTube 和其他地方，所以人们会继续看这个。通常在我的一个信息上线后的一两天内，我们会有1万到15000的观看次数，所以这会传播出去。所以我不只是在对你们说话，我是在对你们说话，但不只对你们说话。我这样说是因为整个基督的身体已经逐渐滑向了一种犹太主义的思维。当我这样说时，我的意思是，圣经清楚地说，在基督里没有犹太人或希腊人之分，割礼或未受割礼都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唯一重要的是心里的割礼，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神的灵住在人的身体里，这才是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仍然不依靠那灵生活，仍然像旧约的人一样生活。我甚至可以说是从旧约的思维生活，因为有明确的思维方式。例如，我会在稍后给你们读一些经文，但新约的目的，第一，他说，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换句话说，他们被赦免了，他们消失了。他说，为了让这真正惠及你，瞧，这是一回事。很多人活着的想法是，耶稣付了代价，承担了我的罪。是的，我被赦免了，但不是真的。你说，不是真的，你不会说不是真的，但你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你会从你的良心尚未被洁净的角度去想，现在你的罪可能已经被洁净，但你的良心可能尚未被洁净，这需要心意的更新。所以，但现在要明白，新约包括从罪中洁净你的良心。所以，这不只是我的罪被赦免的问题，因为你可以被赦免，但仍然活在那个阴影下，在你的良心中有那个，敌人会一直从你自己的思想中拉出那个，试图定你的罪。你说，敌人可能会来对你说，你还记得你做的那件事吗？不是真的，我的意思是，那是25年前的事了。但他仍然会说，是的，但那是你做了那件事，然后你就活在那种定罪中，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因为你的良心尚未被洁净。洁净的良心和烧焦的良心是有区别的。洁净的良心意味着你的罪已经被赦免，现在你已经从你的意识中，甚至可以说你的罪疚感中，消除了你所犯的罪，现在是已经犯过的，过去是。烧焦的良心是当你犯的罪不再让你感到不安，你听到了吗？在一些教会里，他们称这为恩典，这是谎言，那不是恩典。因为如果那是恩典，那你就无法从恩典中堕落，因为你已经活在罪中了。我想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得解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不会全部讲完，我们只能讲到这条路上的一部分。我甚至有一份讲义，我们会在下次聚会、下次服事时给你们，上面有85个旧约和新约的对比，太棒了。如果有对比，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这个，我们会在下次聚会时发放。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你想走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上，他渴望你走的道路，他期望你走的道路，他你不能从旧约的思维去做，你做不到，你必须能够进入新约，因为在新约中，你可以自由地成为在基督里的你。我想，天堂中最悲伤的时刻之一，将会是在基督徒通过那些大门后的瞬间，因为在那瞬间会很快过去，因为那里不会有眼泪之类的。但我认为，当你到达那里，环顾四周，你会说，等等，这一切我在那时就可以拥有，我经历了我所经历的，而你提供了这一切，这是你为我预备的，而这一切从未被使用，从未被触及，为什么？因为我以为我必须到这里才能得到那个。他说，不，从你让我做主的那一刻起，这就是你的。我想，那一瞬间将是天堂中最悲伤的时刻，因为我们会意识到，不只是我们不必要经历的，而是耶稣白白经历的。所以，我们必须跨过一条线，从旧约的思维，这是一种基于行为的，我甚至不能称之为救恩，因为没有基于行为的救恩，而是一种基于行为的信仰。我是说，我们不应该做善功吗？不，我说的恰恰相反，实际上，我们应该做善功，出于感恩，知道他为我们提供的，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在灵里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跨过去，这样运作。但阻止我们这样做的是我们的旧约思维，这真的很可悲，因为我们从未在旧约之下。瞧，对我们来说，如果我说旧约，我现在说的是宗教，是规条和仪式，这不是神差遣耶稣来为我们提供的。然而，我看到很多基督徒，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断回到这个旧约，这里搞砸了，那里搞砸了，是的，然后他们有个想法， 在旧约中，我得带一只动物去杀了，现在我不用了，但现在我得用忏悔和感觉不好，感觉难过一段时间来偿还，我得把这一切都偿还，然后当我开始感觉好些时，真的，当你认为你在忏悔时，你站在那里说，不，我不会为病人祷告，直到我为我的罪付了代价。你不会这样说，但很多人是这样做的，所以你说，我不会，这不是你得做多久来为你的罪付代价的问题。你说，那我们都知道，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为你的罪付代价。耶稣已经付了，我们回到的是，你需要多久才能克服你犯罪的事实，停止为自己感到难过，停止在神面前感到内疚，然后站起来，做他告诉你的事。这就是他的意思，当你可以忘记你的罪时，你开始再次感觉与神亲近，为石磨。因为你把那个推开了，因为他在你那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犯罪，就这么简单。如果有他的灵，这不难不犯罪，因为罪是一个选择，它永远是一个选择，它必须是一个选择，因为如果不是选择，你必须犯罪，那么神永远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因为他不能追究你无法控制的事情的责任。如果他说，听着，我不会帮你，但如果你想得救，你得出去到这个巷子里，跳过这个大楼，你说什么，我做不到，当然，神帮帮我，不，我不能帮你，你得自己做，你跳过这个大楼，我救救你。瞧，这很蠢，为石磨，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他不会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也不能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必须活得够圣洁，因为他说你做不到，因为你是罪，你不只是有罪，你犯罪，你有罪，你就是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重生之前是罪？因为一旦我们重生，现在我们是基督里神的义，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是义，那么之前我们必须是罪。我们不只是有罪，瞧，我不只是有义，我是神的义，你明白吗？他使我成为义，在那之前我是罪。现在要明白，行义的就是义的，圣经说。所以一旦你重生，你所做的是义，你做的行为是义，因为你被做成义，所以你触摸的一切都是义的。这有没有道理？但在旧约下，甚至不是在旧约下，而是在罪之下，那么你是罪，无论你试图做好什么，它都被玷污了。你一触摸它，因为你是罪，你当然不能为你的罪付代价，如果你就是罪。这有没有道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话题，罪，谈论罪不受欢迎，显然实行罪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某个时候，耶稣实际上是说真的。法利赛人是当时最宗教化的人，耶稣说，你们的义必须超过法利赛人的义。想想看，因为他们一丝不苟，他们按书本做一切，但他们的心不爱神，却试图服侍神。所以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多数人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神学概念，换句话说，你无法给他任何实质。但如果他是道路，他说，跟随我，这意味着像我这样生活，这就是道路，我是道路，所以我做的，这就是要做的事，因为我是真理，我的道路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生命。所以如果你不走在生命中，你就无法走在真理中，你就不是走在道路上，这有没有道理？所以耶稣就是这些。所以当他说这样生活，他的生活方式就是生活的道路，生活的真理，生活的生命。你可以把这推到极致，看看他会引向哪里，我们今天不会到那里，我无法告诉你们。但如果你想，你可以看出这是朝哪个方向去的，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持续的讲解这些东西。我说这些是为了到这里，让我快速回顾几件事，我已经讲了大部分。我说过，保罗花了很多侍奉时间，对抗犹太律法渗入教会，他的基本信息是，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他的全部，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不是告诉人们，看，改进你的生活，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他做的是说，听着，如果你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我知道你从哪里来，你需要更新你的思想，我写信是为了帮助更新你的思想，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生活。所以如果你是义的，这就是义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写信纠正事情，告诉他们如何生活，这不是一个规条清单，像律法一样。他说，这是怎么知道你是否重生，你怎么知道你是否重生？哦，你爱弟兄，你怎么知道你爱弟兄？这会体现在你会为他们做你希望别人为你做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方式， 但现在要明白，你可以出去为人做事，你可以出于责任，出于骄傲做事。嘿，跟我来，看我做这个，因为我希望有人回去告诉别人我做了什么，带上相机。瞧，这不是出于爱，出于爱是当没有相机时你也去做。所以你可以出于爱去做，所以你爱神，你遵守他的命令，但你不回到律法之下。但现在他的命令是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在遵守他的命令时，他说爱人如己，这是他的命令。他说如果你犯罪，这是你该做的，但如果意味着你不必犯罪，在某个时候，他说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犯罪，那么真理不在他里面。我不是告诉你说你从未犯罪，但如果你相信一些所谓的恩典信息，那么在耶稣之后罪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许多人所谓的恩典信息，他们相信罪基本上被废除了，你真的无法再犯罪。现在想想看，因为你可以在新约中从罗马书开始，我的意思是甚至在那之前，但特别是在书信中，他说这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罪仍然存在，他在希伯来书中说，如果我们在明白真理后故意犯罪，就不再有赎罪的祭。想想看。所以当保罗写给希伯来人和加拉太人时，他说听着，如果你回到律法之下，认为你可以靠律法生活，这让你与神，那么你就否定了基督的血，你将他践踏在脚下，之后就没有救恩了。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犹太主义者如此，他说你们正在让基督徒失去救恩，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救恩可以失去，你不能离开信仰，如果你从未在信仰中。所以他说现在看他的信息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然后他再次总结，他说基督在你里面，把他带回家，基督在你里面，荣耀的盼望。这就是他的信息，他的信息不是宗教的信息，不是规条的信息，而是基督为你付了代价，让你离开亚当，进入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总是称之为耶稣的生命，活出耶稣的生命。你可以活出那个生命，我会赋予你能力，你会成为我的儿子。神说我会做你的父，我会用我的灵住在你里面，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会拆我的灵进入你的心，呼喊阿爸父。他说但你不要触摸不洁的东西，我就会接纳你。瞧，这是救恩的先决条件。救恩的先决条件不是认识到你是个罪人，相信耶稣是救主。现在仔细听这些词，因为认识到你是个罪人不会让你得救，不会。认识到耶稣是救主不会让你得救，因为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他都是救主，你认识他不会改变什么，除非你认识他是你的救主。你怎么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必须让他成为你的主，如果他不是你的主，他就不是你的救主。如果他是你的主，你为什么称他为主？如果你不做他说的，你说他说了什么，让我给你一个继续犯罪更多。不，那是他说的吗？不，继续犯罪更多，让恩典增多。不，他说去吧，不要再犯罪。现在这不意味着不多不少，这意味着不再，意味着停止。我们被过去的宗教领袖说服，认为你无法避免，只是个可怜的罪人被恩典救赎。我要说一些直白的话，神不能救一个罪人，如果他会怎么做？他会从什么中救他们？不，你说神可以救罪人脱离罪，是这样吗？但他不能救一个罪人。当你得救时，你不再是罪人，所以你必须决定你是什么，是罪人还是得救的。但你不是一个得救的罪人，你也不是一个犯罪的得救者。给你们很多东西去思考，神通过他的灵，通过耶稣基督，耶稣付了代价，现在我们接受那代价，我们代表自己接受他，我们与基督认同，说他做了，他承担了我应该得到的，所以现在我从他那里接受他所提供的，所以我们交换了位置，他成为我曾经的样子，所以我可以成为他的样子。所以如果你说我成为他的样子，他现在在这世上如何，我也是如此。如果我是个罪人，我是在说他是个罪人吗？因为我就是他的样子，所以你必须决定没有罪。这就是救恩的全部意义，转离罪，说这就是问题。我们试图通过承诺他们最好的生活来救人，来到基督，你会成为本月最佳员工，你会加薪，你会得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你会得到我们提供所有这些东西来吸引他们进来，说是的，他以为他想祝福你。最后这部分是唯一说对的，他想祝福你，他确实想祝福你，但同时这不是我们应该用的。问题是我们试图捕捉不饿的鱼， 因为耶稣说，你不能来到他面前做他的门徒，除非你恨你的生命。我们试图捕捉还不恨自己生命的鱼，所以我们得用其他东西来诱惑他们来到基督，而不是向他们展示他们对基督的需要。因为罪被认为是乐趣而不是死亡。我们住的地方有些老鼠从田里跑进来，他们以为我们家里会更好。哦，天哪，他们通常不会跑进来自己杀死自己，因为那对他们来说就像进天堂，来到我家死在那里对他们来说比他们住的地方好。所以为了抓住他们，我们得诱惑他们，所以我们得在陷阱里放些东西我们知道他们喜欢。但猜猜看，我不是放那东西在那里让他们吃胖变健康，胖老鼠怕老鼠。我放那东西在那里是为了当他们进到陷阱时他们就死了。有些陷阱我会告诉你，我也有些活捉的陷阱，我用这些小东西抓了很多。我不喜欢杀东西，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会抓住他们。然后很多时候在我来的路上，我会带着那个小东西，有一个几英里外的田野，有水和各种东西，所以我把他们转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但我得诱惑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我用杀死他们的陷阱他们会死。瞧，这就是撒旦对人做的事，他诱惑他们，他们不认为这是死亡，他们想，哦，我喜欢这个，我想要这个。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同样的事情，他们根据教会宣传的东西选择教会，得到你最好的生活，得到祝福，变得富裕，这样那样，所有这些伟大的祝福，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被引向死亡，因为他们被骗了，他们接受了一个不是福音的假福音。保罗说得很清楚，你传那个福音当受咒诅，这差不多是最简单的了。我知道我们没有涵盖很多经文，我引用了一些，但我希望你们抓住这一点，教会是时候长大了，不只是星期天去教会让神数人头，确保你的票被打孔，以防你这周死了，这不是他的目的，这是一个训练中心，他学习如何成为新约的神的儿女，如何行事。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的榜样，神之子耶稣基督，阿们。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我想是这样，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正如我说的，下次聚会也会是更多相同的内容，但我们会进入一些经文，我会给你们看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必须到达一个地方，开始活出新约的实际，不只是传道，不只是让人得医治。这不是我要保住工作，我不是试图让人们来这里让我为他们祷告，这样我就有工作。他我们想让人们得医治，这样我们可以让他们到战场上成为耶稣基督的好士兵。他们需要知道如何自己得住，因为当你知道如何自己得住时，你就知道如何给别人。这就是重点，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待会见。